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早上的经节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五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感谢神。
谢谢文慧姐妹的读经。感谢神，今天在十一周年纪念，我们特别请到今年神学院的院长张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这时候我们就请张牧师来讲，求主加增我们信心。
好久不见，向各位请安。刚才介绍我是金炼院长，是的。不过在十月八号，我已经卸下这个工作，现在是张克福牧师他负责。不过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概在明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我还会跟他一起的来负责这个工作，然后交接。大概明年开始，那么就把这个工作交棒了。那么是不是身体的问题？没有，身体完全没有问题。你听我讲话就知道身体没有问题啊。身体有问题的话，讲话不可能这么大声。不过就是腰不太行。不过我们不是打拳嘛，我们做院长应该不会用到腰，但是我们讲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那么在一件工作在一段时候呢，我们在可以的时候呢就我们让新的人来负责。这好像火箭啊，火箭第一节火箭应该这个太空船啊，太空船是要用火箭推动的，所以通常第一节火箭要掉了，第二节就发动，就把这个火箭就把这个太空船推得更高。第二节这个脱落了，第三节火箭发动，就把它推得更高啊，到达这个最终它的目的。 所以当然我还可以做，不过想想八十岁了啊，八十岁了再做下去的话，我在想啊，七十岁的人肯定是比八十岁的人有点子，六十岁的人肯定是比七十岁的人更有点子来发展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一段时候呢，我们可以啊，我们不是退下，而是可以换一个跑道啊，换一个跑道，同样是在为神工作，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来协助啊这个教会的施工，协助这个神学院的施工。我不但把神学院的工作放下，我也把布道团，因为我过去三任的团的院长也是三任布道团的团长，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那是宋尚杰创办的。之后呢，宋尚杰每到一个地方布道之后，他走了，他创立的布道团就由当地的布道团员来负责带领跟进的工作。那么许多地方都有布道团，不过呢，今天仍然活动的已经不多了。我知道马尼拉、施无啊这几个地方的布道团还在新加坡，那么其他各地的布道团基本上都停止了。那为什么呢？过去教会在八十年前，教会的布道施工不是那么的看重，也不是那么的注意，所以由布道团来带领这个布道的工作，信徒布道的工作。不过现在几乎啊每个教会都很看重布道的工作。各位，你在教会里面啊，你会知道教会，我们教会很看重布道的工作。你看我们的布道工作做得比谁都好，有到东甲去的，有到丰盛岗去的，有到牙王去的。你听听这些报告的话，你就知道教会很看重布道。还有在本地呢，你们到老人院在本地，然后弟兄姐妹的个人布道，还有沿街挨户挨家挨户的布道，我们看见都做得很好。所以布道团啊，其实工作已经照着宋尚杰时代的布道团呢，那其实工作应该停止了。不过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就转型，最早是沿街布道，那个时候是30年代沿街布道，一直到战后还是如此。不过到48年新加坡实行紧急法令，就不可以沿街布道了，所以呢就开设布道所。到了80年代呢，这些布道所在，比方说在可能你们到过的这个兴楼啊，或者是云滨啊、好望村啊，这些布道所呢都已经自立了。所以布道团的工作原本也是应该差不多就是结束了。可是呢到了90年代我们转型，我们开始了远方事工。因为那时候金链开始有从中国来的学生，那么他们回去的时候可能没有地方可能教会没有不接受，因为他在外地训练，可能他们没有人支持，所以布道团就设了远方事工来支持他们。然后后来还有这个青年事工，跟这个最近还有儿童施工。所以转型之后呢，布道团的工作变成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但是它也是需要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所以陈志强牧师你们熟悉的，各位你们熟悉的陈志强牧师，他就负责这个布道团的团长。所以这是第一次团长跟院长不同人，过去三任的院长跟三任的团长呢都是同一个人啊，但现在呢就开始了。那以后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当然神会自己带领，但是我们相信他神会带领，把无论是金链，无论是布道团的工作，会带领得更好。那么谢谢过去先信堂跟金链的这个合作也非常的紧密啊，过去你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夜课，那我们的夜课是很感谢上帝，因为整十几二十年 礼拜三的夜课，礼拜一的夜课，礼拜一是百多人，礼拜三呢是600多人，最近人数少了，为什么少呢？我们调查原因，两个原因，这个学段我们讲教会历史，有些人对历史完全没兴趣，没有历史观，没有历史感呢，所以对历史没有兴趣。第二呢，我们有直播啊，有直播，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有几个教会，他们本来来了7、8个人，现在不来了，为什么？他们在教会这个礼拜三看直播，但是感谢上帝，他来的时候8个人，可是看直播有20多个人，他们也学我们学院7点半到8点半，就是看完以后，他们也15分钟休息啊，吃点心啊，当然他们自己预备了，我们没办法替他们预备了，那就是四维的教会，还有我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然后他们8:45到9:30那么看第二堂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本院的人数少了，比方说少了，原本是600多个人，如果现在讲了100、200个人，但是如果这个直播让1000人，让学以外的1000人，因为这个直播是全向全世界直播的了，只是说有一些地方时差的关系呢，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可能他们收我们是晚上7:30，他们可能是半夜了，对不对？所以那些就可能会比较困难。其他的如果真的是有，假设我们少了200个人，可是在别处多了1000个人看直播，那当然这也是感谢上帝，从这个教导，从这个推广神的话的这个观点来看呢，这是好的。所以请你们继续为神学院以及为新加坡基督徒布道的事工来祷告。当然你们也会很关心我做什么，但我这样讲话这样大声退休的话太早了，所以呢当然会继续的。那么我个人一直的对马来西亚都有负担啊，从我一开始全职的时候，那我发现到全世界有3个地方福音最困难的，第一是日本地区，3个地区，第一是日本，第二是台湾啊。我发现台湾啊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啊也是很少的。那么第三就是西马，马来西亚分成东马跟西马。东马基督徒有东马基督徒的人口占东马人口的差不多20%多，啊，我听说是很多的这些他的原住民，当然华人也不少，他说在东马开个布道所的话，很快的就可以达到40-50人，可在西马三十年三十人都不到啊，30年也不过是20多人，有些才10几20个。所以西马是很硬福音的硬土，我们找不到什么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西马生活太好，马来西亚生活太好，马来西亚3000万人口当中呢有2800万机车，包括汽车、罗里跟这个3000万人口有2800万机车，你看一看，差不多几乎每个人呢，你扣掉那些小孩子的话，几乎每个人有1.5辆的机车，那么这个是生活真的是太好。你到马来西亚去，你到无论到乡村或者城市，你走一走啊，那个房子里面呢，常常怎么样，停着2-3辆车，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生活太好了。那么再加上啊，有些是有研究的，有研究的话，有时候一个礼拜啊，就是一个月只做2-3天，哇，他生活就蛮不错的。所以生活蛮不错的话，他在想，我还需要什么耶稣？我还需要什么信什么？我本身就足够哈、啊，就够了，就足够了。所以不容易，很难。所以你们注意到马来西亚的工作，其实这是很好的，感谢上帝。那么，所以我盼望我继续会更多的时间呢，可以参与马来西亚的一些事工。当然，这样多年在教导跟在传道方面，在培训布道方面跟在教导方面，所以可能的话，我们也盼望我能够到在马来西亚继续的 做一些培训的事工，就是由金链的开办的一些延伸课程，那么由我去那边去来教导。过去我的在前两年我有去，我在百万镇尝试开几个课程，每个礼拜去一次，礼拜二晚上，大概是8点到10点，哎，不错，每一次都来了七八十个人，从整十个教会不同教会来的，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求主帮助我可以继续的能够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盼望主可以带领我们在这方面工作，能让我们彼此配搭在很多的方面呢、啊。不过我没有暗示你们请我来这边培训呢、啊。我没有暗示其实我也看到这些年来11年来宣信堂的成长啊，宣信堂成长，而且看见你们有忽然的布道所。刚才我稍微跟叶牧师谈一下，我说我们基本上这里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了，他要在人数的方面有很突破的增长相当不容易，特别是我们纯华语的教会啊、哦。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设布道所，每设布道所一定怎么样，一定可以得到怎么样，得到新人。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发展成1000人的教会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多开几个布道所呢，很快就可以达到1000人啊，很快就可以达到1000人。当然开布道所你们开的，我们开布道所比较廉价，我们是小本经营啊，我们开个，我们不是弄的你们195万啊，是相当的，感谢上帝，是神相当的恩典啊。我们通常是大概是像乌兰酱，我们大概是买了大概是100万八，通常我们只是买了，然后基本上很简单的装修啊，很简单的装修，你们已经到过我们的乌兰的葡萄所，就是很简单的装修。那么感谢上帝，这个是如果能够装修的美当然更好，因为神的家一定是要美的了啊。但是如果为了让更多的地方能够的话，那么我们资源如果不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开比较普通的，只是开布道所它一定会人数增长，所以求主自己带领啊。好，第二件事情我今天早上讲路加福音17章，那下午呢我讲另外一个题目下午我是讲这个路加福音16章，那么那个布衣的管家啊，布衣的管家从布衣的管家学习做忠心的管家啊，从布衣的管家学习做忠心的管家。那么早上我们就讲主耶稣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信心。好，刚刚我们已经听了。那么前为什么使徒会这么问呢？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前面耶稣教导他们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得罪你啊，一天7次得罪你，你要7次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前面一节，那你总要饶恕他。哇，这个不容易啊，一个人呢一天7次得罪你，可是呢他7次回转，那么说我懊悔了，那你总得饶恕他。我在想啊，我如果人家问来找我辅导说这样的人怎么办，我说你已经饶恕他7次就够了，就不要再饶恕他了啊，7次就够了。但是这里的意思说你还是要饶恕他，所以这是关系到信心的问题了。所以呢使徒就对主说，求主加添我们信心，求主加增我们信心。我想做基督徒信心是最重要的信心大，当然我们看到信心大，有人说信心好像一个你的信心，他说神的恩典像海水那么浩瀚，那你能够得到多少的，他说你的信心如果好像一个大的桶那么大的话，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就是可以得到了 像那么桶大的桶那么样的一个海水那样的恩典。神的恩典如果海水那么多的话，你如果用的一个小杯子，你得到也不过小杯子，有人这么形容。可是如果你注意到耶稣这里所讲的呢，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的时候，那到底要加增多少？我们有没有一个用一个量信心的这个量信心的这一个标准？它多长多宽，或者它多重，或者它的这个体积啊，它的体积，这个信心的体积或者面积多大？如果你注意到耶稣的回答的话，你会吓了一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停下。耶稣怎么教导门徒呢？今天我们教导门徒就是开设神学院，开设培训班。耶稣的门徒没有培训班，其实有培训，不过没有一个神学院看得到的就是说很明显的一个神学院。他是什么？他就是跟着耶稣走，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耶稣一路讲，碰到许多的事情他们就一面讲。所以来到地方啊，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耶稣就教导了。那么然后每一次来到一个地方，在旷野讲道讲完了以后，耶稣说你们这个门徒说散会了，让他们去附近的村子买吃的。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好了，就从这里慢慢一样教导，一直到他上十字架。所以每一次我们说耶稣学堂、耶稣神学院，其实就是一面走啊，一面讲，一面教，碰到事情既是随机的教学啊，也是很实在的教学啊。那么就是根据他啊，门徒跟在耶稣旁边，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讲。好了，现在来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门信徒说，求主加增我们信心。耶稣就说了，他的回答会叫你吓了一跳。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若有信心，请看第六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啊？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不晓得芥菜种有多大，但是我在想一定是非常小。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里耶稣的回答说，你要说信心加增吗？信心不在乎大小，没有所谓加增，信心就是小到只要有信心的话它就能够行事了。只要有信心的话，它我们常常也有一个误解，我信心很大，我的信心不够大。常常因为这样的信心大跟不够大呢，就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哇，190万，哎呀，怎么我们有办法190万呢？刚刚记得11年前啊，当要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加上装修，哇，好几百万啊！如果我们说我们怎么有信心呢？我告诉你，当时如果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达到200万、300万的信心。我告诉你，最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到现在还是租房子，可是当时我们做了，为什么？到底是谁的信心大？牧师呢？弟兄姐妹呢？我在想。今天这堂信息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一粒芥菜种的信心。之后主耶稣就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请看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他在解释了什么叫信心。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是这样吗？他怎么问了。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应份做的。这到底在说什么？原来这里主耶稣在借着一个仆人他的侍奉来解释什么是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仆人的信心，就是什么？什么是信心？对仆人来说，就是服侍，就是服侍，服侍再服侍。先是什么？耕地，耕地辛苦了，还有呢，还要放羊，耕地放羊辛苦了，然后就怎么样呢？就回家了啊！一天的大概已经是半天半了，耕地再加上放羊就是半天半了，可能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想到，哇，我今天做了这么多。然后主人会说，哎呀，你做了这么多，那这样的话呢，赶快呢坐下来吃饭嘛，你这样辛苦的。他说怎么样？主人会这样对他说吗？不，主人岂不对他说，你给我一杯晚饭，还要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我们说这个主人真的是很不公义耶。耶稣不是在这里说主人的公义不公义，他在这里说仆人的服侍，仆人信心的服侍就是什么？就是耕地，就是放羊，之后要怎么样？煮饭，之后呢要束上带子来伺候，然后吃呢？我吃完了，主人吃喝完了，怎么样？然后你才可以吃喝。耶稣就这么回答了。注意，你注意到耶稣回答好像常常牛头不对马嘴，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有没有啊？常常会发现门徒问一件事情，耶稣回答好像没有关系，其实不是的。你注意小心，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在回应求主加增我们信心。他说这个就是信心，什么呢？你服侍，服侍，服侍，再服侍。然后我们有个观念啊，我服侍了，我服侍以后呢，这是今天很多教会这么教导的。我服侍了以后，那么就怎么样？我奉献了，我服侍了，然后我就可以有30倍，我有60倍，有100倍的收成。我等了主，我奉献1块，就等主给我30块，要不然就等主给我60块啊，或者100块。结果怎么样？有没有？这是信心吗？不是，信心就是什么？你不要等待主，等着主人说，哎呀，你很勤劳，快快来吃饭。没有，还是要去煮饭，还是要来伺候我。那吃呢？等我吃完了你再吃。所以信心的意思就是服侍，再服侍，再服侍，再服侍。所以今天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是服侍。建完了第一个礼拜堂，然后呢就建另外乌兰布道所。乌兰布道所结束了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还要在哪里啊？东部啊，你们是西部，我们就从东部做到西部，你们就从西部做到东部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东部再找找什么地方可以设布道所的，再开布道所，然后服侍，服侍，服侍，这个就是信心。感谢上帝，这11年来，我想可能我们还没有达到耶稣所说的这个标准，但我们已经真的是尽了这个标准。11年来，我们没有工作，因为建堂的时候我们就不没有派这个宣教队出门啊，没有，因为建堂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些的工作放下了，没有，一面建堂一面继续的做，建堂的钱还完了，继续的开设这个布道所啊，这个就是服侍，服侍，再服侍，这就是信心一样的道理。对个人来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教会需要我们 我们参与教会的事工，先是最基本是做礼拜，以后就是进修啊，进修课程啊，比方说你们自己开设课程，或者到神学院进修课程，就是进修，就是进修，就是再进修，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信心，这是第一点。之后耶稣又讲第二点了，我们第一点可以说仆人的信心，仆人的信心。所以今天你是仆人，你的信心就是服侍，服侍，服侍，再服侍。至于神给不给我们恩典，更丰盛的恩典，那是神的主权啊。神给我们的恩啊，是神不要盼望说哦，我做完工神一定叫我吃饭，不一定的啊。而是等到怎么样，所有都工作完了啊，主人吃剩了，最后你才吃的。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想到我服侍了，神啊你要给我什么，我服侍了，神啊你要怎么样的来来赐福我，不要这么想。因为这么想的话，那么当我们服侍一段时候，哎，发现我们的失业了，或者服侍一段时候，我们发现说家人病了，或者服侍一段时候，我们发现到有拦阻了，我们就问神啊，我不是服侍你吗？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些东西？但这里告诉我们，信心不是讲我服侍了，我就等着神给我恩典，等着神给我顺利，等着神给我丰盛，没有。耶稣这么回答，这个今天要对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的讲台说，你们讲错了，你们说你来了，神是丰富的，你不可能贫穷，你来了，神是有能力的，你不可能软弱，你不可能有病。所以求主让我们先认识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也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我想这个村子很有很多长大麻风的啊，当时长大麻风，当我们说长大麻风就是长大麻风，你读一些释经书，他说这个不是长大麻风，当时长大麻风其实是一种皮肤病，不是的，就是长大麻风，就是麻风。现在可以得到医治，当时是不可以得到医治的。这些人都被怎么样？都被专门啊一个地方，可能专门是一个村子，专门是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些麻风全部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有这么多的麻风，可见这个村子就是一个麻风的村子。那么这些麻风的人远远的站着，因为他们已经被教导麻风人不能够靠近他们的正常的社区，所以自己而且还要说，真的是出门的时候还要喊说麻风的来了，叫人家躲开，当然是非常的可怜。那么可是这些麻风的啊，他看见耶稣来了，远远的站着不敢靠近，他大声说，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里在告诉什么？告诉信心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什么？就是要接受神的主权。他们如果说耶稣夫子，今天这是我们的祷告，耶稣夫子，我们说神啊医治我吧，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说神啊求你医治我吧，我们说这个信心怎么样呢？你还是把信心现在我要得医治。现在他怎么喊？耶稣夫子可怜我吧。那可怜我吧是什么意思？就是怎么样，可能得医治，也是可能不得医治。无论得医治不得医治，主啊你可怜我吧。这是什么信心？这是一个完全承认神的主权的信心。主啊可怜我吧，可怜我，我可怜你，我怜悯你，但我不医治你，我没有医治你，接受吗？ 当一个人说可怜我吧，他就是接受主的这一个啊，不医治他。当然主也可以医治他，所以这个可怜我吧，其实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要接受神的主权。所以当刚才第一个祷告，我也是常常啊用在公祷的时候，第一个祷告是让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你把你的困难带来交托给神，让神替你解决你的困难。你把你的喜乐带来，然后你来感恩。所以常常第一个公祷，我主持公祷的时候，第一个公祷一定是让弟兄姐妹在那一个时候呢，为着什么？为着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人带着喜乐来，有人带着这个忧愁来，我们把忧愁卸给神，把喜乐跟向神来感恩啊，这是非常好的。不过我们当我们的这个重担，当然有病痛的啦，有很多事情，家庭的困难呐、孩子不乖啊，生意不顺啊，等等很多的困难我们带来了。我们能不能够做这样一个祷告，向这十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主啊，可怜我吧。如果大麻风说主啊医治我吧，这是很正常的。主啊医治我吧，主啊怜悯我，医治我吧，这是很正常的祷告。但这个祷告呢，就限制了什么？就限制了神的主权了。可怜我吧，就是让神啊，让神的主权啊，愿你的旨意行出来，愿你的主权行在我的身上。这是信心。所以信心不是一把尺要多大多长才算是信心，信心就是服侍在服侍，服侍在服侍，只问服侍，不问神啊你给我什么。一句很有名的话，常常我们听见人说，只问怎么样我能够为神做什么，不要问神能够为我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第二，就是把主权交给神。神啊，凭你意行，有一首诗歌我们常常唱，凭你意行，就是这个意思了。之后第三，我们说这是病人的信心表现，当时是仆人的信心表现。好了，现在我们看这个十四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十个他们就去，这十个麻风的信心的，这个病人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是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你们去，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去。那么他们去，我们看到对这个麻风的人来说呢，他应该这么样讲，我向你求，最低限度你给我祷告一下吗？主啊，你不是常常替人按手，你按手吗？你抚摸我一下吗？今天我们常常touch， 你抚摸我一下才叫我去吗？ touch and go 吗？现在你不 touch 就叫我 go， 你没有摸一下就叫我去。那么这开玩笑嘛，要是我去的话，又是整身的麻风，不是给那个，通常他们是给祭司查看。不是叫祭司怎么样，不是叫被他们拿扫把把我赶走吗？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哇，不容易知道吗？你敢去不敢去？连祷告一下也没有用，不然吐个唾沫，他曾经吐唾沫在人的眼睛身上，吐个唾沫在我的皮肤上也好吗？你什么都不做，你怕被我传染，你叫我去，打发我走。 我告诉你，你跟我的话一定会问出，一定会衍生出这些的回应，这些回应的问题。但是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顺服。所以刚才一个，我们把主权交给了神，神行使他的主权去，什么理由都没有讲去，结果他就去了，顺服了。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服侍再服侍。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把主权交给神。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顺服。我们感谢上帝，这是耶稣在这段事故啊，这段的，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所经历的。门徒旁边看，一面看一面学，一面看一面学。好，我们再看接下去。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受洁。当然，我们知道顺服以后必然带来结果。这里带来了洁净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带来的洁净结果，也一样可以带来什么？带来平安的结果。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带来了我们所盼望得到的，但即使我们所盼望的得不到，也一样的，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心灵里面绝对的平安，这是肯定的。我的脚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可以站。我是下背部，就是也说是腰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医生也不替我做 MRI， 他说你不动手术就不用做 MRI， 大概他要替我省钱。那么我也想有道理啊，既然不动手术的话，知道什么原因也没用啊，所以就没有做 MRI。 不过我以为说就是这个样那个样的问题。问题就是像走路的时候可以，但是转弯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平衡，失去平衡它就可能会有跌倒的可能性。还有上阶梯的时候，上阶梯呢，如果阶梯一级的话，它比较大的空间在上面一级没问题，像这样小的空间呢它就不行啊，它会因为一个小的空间呢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平衡，所以需要一个人拉一下或者扶一下。那么已经几年了，六年了，祷告了，医生看了啊，中医看了，西医看了，针灸，人家说针灸，退拿，吃药了，打针了啊，都打针了，而且打那种很直接打进了那个，直接打进那种脊椎的那样的一种，它应该是这个类固醇之类的，但是都没有效果。它现在唯一的就是说开刀，但是医生的意见说，既然能够走的话，开刀做什么呢？所以就是这样。那么祷告了，祷告的情况怎么样？没有好，一点都没有好。不过也一点都没有恶化，所以一点都没有恶化，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既然没有好，但也没有恶化。既没有恶化，我们即使恶化也得顺服，何况没有恶化是吗？我们当然要得感恩，要得感恩，这就是信心。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烦躁啊！你一点不烦躁。所以，我在想，你听我，你看，还有听呢，看的话当然是头发白了啦，那么这个身体瘦了啦，那么还有呢，年纪大了老了啦，80岁哪里不老？80岁还当年的情况的话，这是妖怪啊！80岁是今天的情况才是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什么？我们感觉到感谢上帝，真的，你一接受的话，情况。没有好转，但怎么样却是十分的平安，真的是十分的平安。照旧可以吃，照旧可以做，照旧可以走人，照旧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好，这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读到 这段 圣经的时候，也自己想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接下来呢，他再说了，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就是他们感谢上帝，他们洁净了。假设我们得到好，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得到好，就我像我这样，我没有好，但是我没有恶化，感谢上帝。但是无论好不好，恶化不恶化，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心里面的那个怎么样，绝对的平安，绝对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们信靠，我们有信心，我们把主权交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怎么样，他不会做错事的神啊，他不会做错事的神。好，那么继续下16节啊，对不起啊，15节，内中有一个人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然后15节是第四种人的信心的，这个人是叫做撒玛利亚人。我们可以说，前一个是仆人，再来一个是麻风病人啊，在麻风病人，第三也是麻风病人，第四仍然是一个得医治的，十个得医治，但是只有一个来见自己已经好了。我们把这个人就称作义人，他好了。义人的信心是什么？他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还有呢，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什么？第一，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什么是信心？感恩就是信心。什么信心？感谢就是信心。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回来礼拜堂做礼拜，我们这边做礼拜，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感谢，一切的能力，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他，这是最大的目的。功能，这个最大的目的。然后你领受一篇道，牧师在这边讲一篇道，传道人在这边讲一篇道，这篇道适合你或者不适合你，那么这属于功能。有人怎么样？有人因为他领受没有领受到，比方说今天如果我讲这一篇，你可能是已经明白了，或者你不明白，那你觉得哎呀不好听啊，不好听，以后你因为这个不好听你就不来，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敬拜。敬拜的目的就是来这个地方怎么样？感谢。你要把感谢献给，用把感谢当作祭献给他。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是感谢，你奉献的时候，我们把那看得见的钱奉献下去，这也是一种感恩，这是一种感谢。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尊敬的这一个态度来敬拜，用专一敬虔的态度来敬拜，从第一分钟唱当肃静，一直到我们整个敬崇拜完了，还有整个听到的程序，到最后这一个敬拜完了，这就是俯伏，这就是感谢。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要来拜，要来俯伏拜这位神，要来感谢这位神。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归荣耀，我要归荣耀于神。所以今天你能归荣耀于神吗？今天神真的在我们身上，你想回想过去一些年，你信主的那些年间，甚至你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年间，一些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碰到了许多的危险的。其实我告诉你，碰到危险，你说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你还在拜拜的时候，就在你拜拜的时候，你碰到危险，你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病，或者你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危险，你平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在那个时候你不认识神，还在拜拜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已经在你的身上了。神的恩典，有特殊的恩典，有普通的恩典，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普通恩典，普通恩典包括医治的恩典呢， 普通恩典包括把你带过危险的一个可能一个车祸应该发生了却没有发生，一个场合你应该死了，我应该死了但没有死，他说还没有信主啊，那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这么回想的时候，到今天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家得到神的赐福，你的孩子一切都很好，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信心，这个是信心。所以信心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信心就是要俯伏来感谢他，这个就是信心。好了，第十八节，第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十八节，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在这段前面说，信徒对他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到了十九节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就证明了这个人有信心。其实也对整段的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信心是什么，求主加增我信心。信心是什么，求主加增我信心。所以我们就看到信心是仆人的信心，就是服侍再服侍，就是谦卑，就是我们服侍，我们爱主，我们做礼拜，但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们唯一的期待就是神赐给我们怎么样，今生的平安，永生的福乐。好，第二，我们看到病人的信心，病人的信心让他寻求主，他等在那个地方，十个人等在那边，知道耶稣来了，他等在那边寻求主，然后信靠主。耶稣夫子，耶稣夫子，可怜我吧，把主权交给了主。主权一交给主的话，接下来就是顺服了。既然主权交给了主，就任凭主的带领了，我们只有顺服。结果去使祭司查看，他们顺服了，一顺服的话，他们得到接近。你跟我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而大家一顺服的话，肯定得到那心里面那个平安。我们不会再对这个信仰，我们所信的有什么的埋怨。很多人信主，哎呀，我信主信到这样，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们不会有这个埋怨的，因为我们真正享受了平安。我们再看到那个外族人或者是义人的信心，第一，他回来。今天信心就是回来，回来哪里？回来神的家。我相信在这十一年里面，也是有一些人不见的。那如果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不见的，他会回来，回来感谢，回来感谢上帝，回来俯伏敬拜上帝。信心是什么？最后我们的一生，我们所经过的，只要你想一想你所经过的，你都会把荣耀归给神。信心就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信心是不是一把尺，你要达到某一个程度你才可以算是有信心，不是。信心不是一个体积，你要大到某一个啊，某一个立方厘米还是立方米，不是。它也不是它不是长度，它不是一个这个体积，它也不是个重量。你要多少信心？所以那样的一个解释说，你的信心要像大桶，你才可以得到神大桶的恩典。你的信心如果有小杯，你只能够得到小杯的恩典。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说什么？你的信心比小杯更小，一粒芥菜种，但它能够发出功效。什么功效呢？叫一棵桑树，叫一棵桑树移到海里，它就移到海里了。 意思说你要用出你的信心。再说一次，啰嗦一点，信心是服侍再服侍再服侍再服侍。信心就是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完全顺服。信心就是回来，就是感谢，就是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满心谢谢您的恩典。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庆祝宣信堂十一周年，谢谢主，我们用这个信心来衡量宣信堂的信心。谢谢你，我们在这个标准上我们的确达到了，但是对教会中的个人，对每个信徒，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主啊，你帮助我们，像我们当年，像当年也门徒对耶稣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恳求主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懂得用真正的信心来服侍你，我们的生命一定不一样。让我们用真正的信心来服侍你，我们的结果一定不一样。让我们用真正的信心来服侍你，我们一定能够感谢，我们一定能够回来，我们一定能够归荣耀给上帝。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恭敬的交托仰望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